我哋今日诵读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第15:1-31。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15:11-32。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郑真理博士来去为我们宣讲主道，他要讲的主题是天父怜悯的爱。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郑真李博士为我们宣讲今天的主道，宣讲的题目是天父怜悯的爱。我们有陈伟伟姊妹为我们翻译，有请郑博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的回到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可以再次回到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我还记得在1994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非信徒。
我记得在1994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非信徒。
有一天早上，我走进一间教会。
有一天朝早，我走进去一间教会。
我就在教会四周走走。
我就在教会周围走来走去。
后来我就看到有一群人在一个教室里面，很像是在上课。
咁我就见到一班人咧喺一个教室入面，好似喺度上紧堂。
我就静静偷偷地走进去。
咁我就静鸡鸡咁行咗入去。
静鸡鸡 ，OK， 好。然后就有一位弟兄，他就发现了我进来，他就问我，他之后来还知道我是一个非信徒。
咁咧，一位弟兄见到我咧，就行过嚟啦，佢就知道我系一个非信徒。
然后他们就聊了一下，然后就他们就请一位弟兄，就请我在带我出去教室，然后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就请了一位弟兄带我离开这个教室，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就坐下来，这位弟兄就打开他的圣经，和我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
那么这个弟兄就带了出去，打开一本圣经，那我们所谈的就是今天这段经文。
当时我知道，我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个浪子。
我就知道我其实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浪子。
神一直在等我回家。
神一直等我回家。
大康弟兄，我很感恩大康弟兄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我的心里面。几个月后，我就把生命交托神，至今我在华严堂已经31年了。
那位弟兄就是大康弟兄，我高兴他将福音的种子撒在我心里面，几个月之后我就将生命交托给神，直到现在我在华严堂已经31年了。
这多年来神帮助我不断的成长，也帮助我不断的越来越认识他。
在这段时间，这么多年来神都帮助我不断成长，不断帮助我更加认识他。
认识神对我、对你还有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那深切的爱。
咁咧，认识佢，佢对你、对我，仲有嗰啲唔认识神嘅人深切嘅爱。
所以今天下午，我想从这段经文里和你分享我这些年来所学到的重要的功课。
今日喺呢度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喺呢几年嚟我所学到嘅功课。
这段经文的核心，不只是说一位讲一位离开家的儿子，更是讲一位从未停止爱的父亲。
这段经文的核心不是只是讲到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更加是讲到一个未停止爱的父亲。
在这段经文里，但假如你是单单只是看这个比喻的话，你不会了解谁是听众。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如果你只是单单看这个故事，你不会明白谁是听众。
所以你要回到第一节。
所以你要回到第一节。
因为在第一节说，
在第一节的度就讲到，
众税吏人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这里就讲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那时候，那耶稣是在跟众税吏和罪人在跟他讲道。然后第二节说，
佢咧呢度其实咧就系耶稣讲呢个故事咧俾税吏同埋罪人听嘅。喺第二节咧，佢就讲到，
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就是指耶稣，这个人接待罪人还同他们吃饭。
在第二节就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这个人接待罪人还同他们一起吃饭。
所以为了回应法利赛人的这个批评，耶稣讲了三段比喻。
为了回应法利赛人的批评，耶稣讲了三个比喻。
好，第一个就是迷失的羊，第二个就是掉失的那个钱币，然后最后的就是浪子的故事。
第一就是迷失的羊，第二就是失掉的钱币，最后就是浪子的故事。
所以耶稣的听众不单单是罪人，也是对法利赛人。
所以耶稣的听众不只是罪人，也都是法利赛人。
耶稣来进一步的说明神的心意。
耶稣进一步去向他们讲明神的心意。
耶稣要我们认识神的心不是一个冷漠遥远的神。
神要我们认识他不是一个冷漠遥远的神。
而是一个满有爱和怜悯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张开双臂来欢迎我们回家。
而是一个满有爱和怜悯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张开双臂等我们回家。
好，父亲的伤痛是让儿子离开，
父亲的伤痛是令到儿子离开。
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产全部给我，我现在就要。
我们想象一下，小儿子就跟他爸爸说：你将我应得的家产现在给我，现在我就要。
然后你们熟悉犹太人的文化，这就几乎对于说是我喜欢你，我希望你早点死了，我才不在乎你，我只要你那一份家产。
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他这样说其实等于就是我希望你死，我才不在乎你，我要在乎的其实是你那份的家产。
我相信我们的华人的文化也是我们不能就是在父亲在生的时候向他要我们的家产，对吗？
在华人的文化，我相信我们也是不可以在父亲在生的时候问他拿家产。
而且并且这个经文说到他搬到远方的生活，远方生活，这也意味着他根本不想负心照顾 年老父亲的责任。
而且呢，他还搬到去遥远的地方生活，这样说明了他根本就不想去履行这个照顾年迈父亲的责任。
我们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父亲当时的那种伤痛。
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都可以感受到当时这个父亲的伤痛。
假如在当中有你们还没有孩子的话，或者就好像是你的朋友告诉你，就是说我也再不想见到你。
如果你没有小朋友的话，可能就好像你一个好朋友跟你说，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
在这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为什么这个小儿子要离开，
经文到没有提到为什么这个小儿子想要离开，
也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一个是什么因素，是那最后的一根稻草而打垮这个骆驼的背。
我们不知道那个压在骆驼上最后一根的稻草是什么。
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环堂的主题是灵命传承，
我们今年环堂的主题是灵命传承。
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儿不会跟我们说：爸爸，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把家产给我。
可能我们的小朋友不会说我们现在要离开了，将家产给我们。
或者有一天他会告诉你：爸爸妈妈，我不想再回教会了。
但是他们可能会跟你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再回教会了，
我要离开教会了，
我要离开教会。
会说什么？
你会说什么呢？
会怎么样回应他？
你会怎样回应他？
在 这段经文里面，父亲没有争辩。
在这段经文里面，父亲没有争辩，
他也没有阻止儿子的决定，他让儿子离开。
他也没有阻止个仔，他被这个儿子离开，
因为他知道儿子很可能会犯错，很可能会把钱所有的钱都花光。
他也知道个仔可能会犯错，也都将所有的钱会用完。
但是父亲还是让他离开。
但父亲仍然被他离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爱不是控制。
因为爱不是控制，
爱意味着给予选择的自由，即使这会让你心碎。
爱呢意味着给予选择的自由，即使呢这样呢会令你心碎。
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的天父依然会爱着我们。
即是呢，我们虽然选择有一天我们如果选择离开神呢，我们的天父仍然会爱我们，
等我们回来，
等我们回来。
父亲的牵挂 就是等候儿子归来。
父亲的牵挂就是等待儿子的归来。
我相信儿子离开后，父亲不是每天就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我相信呢，儿子离开了之后呢，这个父亲呢，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儿子，要知道儿子的情况。
而呢，佢呢，是时时刻刻都在这里想知道打听他儿子的状况。
他从各方打听他的消息，担忧他的安全。
在各方呢，打听他的消息，担忧他的安全。
因此他也得到消息，对吗？就在经文说，他知道小儿子任意放荡，都把钱都花光了，而且在其他的这个翻译里面说到，把钱都花在妓女的身上。
咁咧，佢咧亦都系收到消息，知道佢个儿子咧系放荡，将有啲版本咧就话佢将啲钱咧洗晒喺啲妓女身上。
请留意第二十节。
请留意二十节。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这说明什么？
这就讲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父亲一直在等孩子回家。
这就讲明父亲一直等儿子归家。
当然这个故事没有说明儿子离开了多久，只知道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故事呢就没有说明儿子呢离开家几久，只是赶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显然的，那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显然呢，那个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他经历这些问题这些的时候，才让他在绝境中清醒过来，想要回家。
因为呢，他就是经历了这一切呢，才在绝境中清醒过来，想要回家。
这也就是说，父亲每天都在盼望思念儿子回家。
就是说父亲每天都在盼望思念儿子回家，
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想，或许今天我的小儿子会回家。
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想，或者今天我的仔就会回来。
但希望一次一次的落空，但是父亲从不放弃。
虽然希望一次一次的落空，但是他都不放弃。
在今天的情景里，我们或者是知道，就是父亲每天都在看手机，有没有孩子，有没有我小儿子的消息。
放在今天的情景，然后这个父亲就每天看着他的电话，看看有没有儿子的消息。
即使儿子所做的一切都带来这么多的痛苦，父亲依然没有放弃。
即使这个儿子所做的一切呢带给他这么多痛苦，但是呢父亲仍然没有放弃。
父亲一直在等，一直在爱。
父亲一直在等，一直在爱。
所以当儿子回来的时候，那是父亲的喜乐，终于回来了。
当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的喜乐也都回来了。
经文说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年年与他亲嘴。
经文就说父亲见到他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
就是父亲在儿子还没开口的时候就已经抱住他了。
父亲在儿子还没开口的时候就已经抱住他了。
这代表了神对你我和所有迷失者的爱。
这个就代表了神对你对我对所有迷失者的爱。
这个动了慈心这个词，
动了慈心这个词字，
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也有用到。
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也都有用到。
还记得吗？当时耶稣看见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就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耶稣就动了这个慈心。
记得在那里就讲到，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
我要知道这个慈心 不是同情心。
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同情心，
是慈心，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怜悯的爱。
这个慈心是一个发自内心深处怜悯的爱。
这慈心是就是促使人采取行动的一种情感。
这个慈心是促使人采取行动的一种情感。
父亲跑去抱住他，亲吻他。
这个父亲就跑去抱住他，亲吻他。
虽然小儿子说我不被称，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
虽然小儿子讲话，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但父亲不但没有理会他，反而是他叫仆人拿出长袍。
父亲不但没有理会他，而且反而吩咐仆人拿出长袍。
这长袍象征了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的复苏。
这个长袍象征儿子在家的地位完全得到恢复。
给他戒指，戒指代表象征着权柄。
给他戒指，戒指象征着权柄。
鞋子，
鞋子，
这个奴仆不能穿鞋嘛，鞋就代表着儿子恢复了他的自由的身份。
奴仆就不穿鞋的，鞋就代表他恢复儿子的身份。
并且设就是设宴庆祝，把这个回家的儿子当作尊贵的来宾来欢迎，
并且设了一个宴去庆祝，将这个回家的儿子当作尊贵的宾客来到欢迎。
我们试想一下，为什么父亲没有追问儿子做过什么，为何骆大武如此尽地责骂他呢？
我们可能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个父亲没有追问儿子你究竟做过什么，或者为什么你会搞到这样的田地，或者责骂他？
因为爱接纳错误和失败。
因为爱接纳错误和失败。
爱不是说我早就告诉你了。
爱不是说我早就跟你讲了。
爱是说你能回来我很开心。
爱就是说你回到来我很开心。
这就是我们天父怜悯的心。
这个是天父怜悯的心。
不是一个只会惩罚的神，而是一个要修复关系的神。
不是一个只会惩罚的神，而是一个要修复关系的神。
不是让一个人羞愧的神，而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
不是一个让人羞愧的神，而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
不管你走得多远，不管你跌得多深，神都在等待你回家。
不理你是走得多远或者跌得多深，神都在等你回家。
这种爱深不可测。
这种爱深不可测。
小子单单凭我们的理性，我们无法完全的了解。
单凭我们的理性，我们无法完全理解。
我们要用心的去，用心去经历它。
我们需要用心去经历它。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一定要了解这个大儿子。
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我们都要了解大儿子。
就是父亲对大儿子的爱。
父亲对大儿子的爱。
我相信在这个比喻里，你已经开始了解到小儿子就代表着这个罪人，而大儿子就代表着法利赛人。
我想你在这个比喻里面开始了解到，小儿子就代表着罪人，而大儿子就代表着法利赛人。
你试想一下，大儿子很生气，他心里呐喊，这不公平啊。
大儿子很生气，他心里面在叫着，这很不公平啊。
所以他就拒绝参加了这个宴席，来庆祝弟弟的归来。
他所以就拒绝了参加这个为他弟弟庆祝归来的宴，他就不想参加。
而且这个耶稣说，父亲走出屋子来到，也来到他身边。
圣经就耶稣就讲到，父亲走出屋子也来到他身边。
这就像是父亲奔向小儿子一样，来到小儿子的身边。
这个同他奔向小儿子的时候一样，父亲就去到他身边。
因为大孩子不要进来嘛，所以这个父亲也主动来到大儿子的身边。
因为大儿子不肯进去，他就主动，父亲就主动出去找大儿子。
所以父亲主动做出的回应，对小儿子、大儿子都是怀着同样的爱。
父亲呢主动的作出回应，对两个仔呢都怀着同样的爱。
他劝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他劝他的大儿子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因为小儿子已经拿了他那一份财产嘛，
因为小儿子已经拿走他那一份财产。
父亲的心不只是为那个远走的小儿子而伤痛，
父亲的心不是只是为了那个远走的小儿子而心痛伤痛，
也为了留在家里却不了解他心意的大孩子伤痛，
亦都是为着那个留在家却不了解他心意的大儿子而伤痛。
大儿子虽然一直在父亲家中，却从未真正明白父亲的心。
大儿子虽然一直在父亲的家中，但却从未真正了解父亲的心。
或许我们当中也有，
可能当中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每周都来教会，却没有真正与神建立关系。
我们每个礼拜都回到教会，但是我们没有真正与神建立关系。
我们外表看来虔诚，但是我们心和神疏远，错过了与神亲密的关系。
我们外表看起来很虔诚，但我们内心与神疏远，错过了与神之间建立亲密关系。
对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神不只要我们在他的家里，他也要我们常常在他的心里。
神不是只是想要我们在他的家里，他更想要我们在他的心里。
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
这个故事不是只是关于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
或者是一个缺乏怜悯同理心的大儿子，
或者一个缺乏怜悯同理心的大儿子，
而是关于一位从不停止爱的父亲，
而是关于一位从未停止过爱的父亲。
一位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心会破碎的父亲，
一位当我们离开他他心会破碎的父亲，
一位在等候我们回来的父亲，
一位正在那里等我们回来的父亲，
一位当我们回来会奔着来拥抱我们的父亲，
一位当我们回归的时候他会奔跑过来拥抱我们的父亲，
一位渴望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父亲，
一位渴望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父亲。
这就是神对你我还有那些未认识他人的心肠怜悯的爱，
这就是神对你、对我以及对所有未认识他的人的心肠怜悯的爱。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美，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美。
一个小儿子试图逃跑，
一个小儿子尝试逃跑，
遇上困难，
遇上困难，
经历艰难，
经历艰难，
最终跑进了父亲的怀抱，
最后跑进了父亲的怀抱。
我祷告在我们当中，
我祷告在我们当中，
假如有人也是一直在逃避神，我愿你，我祷告中最终你也会逃到神的怀抱。
如果你当中有人一直在逃避神，我愿你们最终也都去逃到神的怀抱当中。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会离开神，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会离开神。
但是若有一天你离开了神的家，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神的家，
请牢记神会一直等你回来，
请记得神会一直在等你回家。
没有错误是终点，
没有失败是一个终结，
没有失败是终点，
没有失败是终点，
没有错误是神的恩典无法原谅的，
没有一个错误是神的恩典无法原谅的，
没有破碎是神不能医治的，
没有破碎是神不能医治的，
神正在等候，渴望他的儿女回家，
神在等候，渴望他的儿女回家。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
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反思的时间，请让我们低下头来。
我们接下来有反思的时间，将我们的头耷低。
我们反思我们今天在哪里，
我们反思我们今天在哪里，
你是否在逃避，觉得自己的犯错你的罪太深了，
你是不是在逃避，觉得自己犯的罪太深呢，
神不能够原谅你，
神不能够原谅你，
或者你觉得你不配成为神的子女，
或者你觉得自己不配成为神的儿女，
或者你是在神的家里，可是你却离了，不在神的心里，
或者你在神的家里，但是其实你已经离开了，你的心已经离开了神，
我们可以向神说话，
我们可以向神说话，
我们记得神怜悯的爱，
我们知道神怜悯的爱，
没有失败是终点，
没有失败是终点，
没有错误是神的恩典无法原谅的，
没有错误是神的恩典无法原谅的，
没有破碎是神不能医治的，
没有破碎是神不能医治的，
让我们也领受神的爱，也把这份爱分享给我们的朋友亲人，让更多人来认识耶稣，
让我们去领受神的爱，也都将这个爱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亲戚，让他们也都可以领受到神的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怜悯的爱，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怜悯的爱，
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儿女，
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偏行己路，你仍然爱我们，
感谢你，即使我们偏行己路，你仍然爱我们，
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让你心碎，你仍然等候我们归回，
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让你心碎，你仍然等我们回来，
我们感谢你，你从不放弃我们，
我们感谢你从不放弃我们，
因为你是那位不离不弃充满怜悯的神，
因为你是那位不离不弃充满怜悯的神，
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你，
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更深认识你，
我们要降服于你的爱，并且学习爱你和爱他人，
我们要降服于你的爱，并且学习爱你和爱其他人，
父啊，求你保守我们，
父啊，求你保守我们，
免受试探而邪恶的攻击，
免受试探和邪恶的攻击，
让我们一生紧紧地跟随你，
一生啊，紧紧跟随你。
即使有一天我们软弱跌倒，
即使有一天我们软弱跌倒，
求你施怜悯，赐我们勇气回家。
求你施怜悯，赐我们勇气回家。
神啊，我们爱你们，因为你先爱我们。
神啊，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
奉主耶稣 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